所以你等着孩子三四岁领出来，假如说一个女同志领着她的孩子出来说看同事了，说你叫叔叔，这孩子小嘴巴巴看着你叫叔叔，这种孩子一定刚才我讲那种亲情抚养的孩子，就是大量的时间有亲人在旁边。那么相反，这孩子领出来他叫叔叔叫阿姨，看你一眼脑袋低下去了，就不叫，看别的地方，旁顾左右就不看你了，然后到最后等走的时候说跟叔叔再见，马上拜拜，他这他会做，但是他不跟你说话。这种孩子一看就跟我讲一定第二种背景抚养，也就是说他身边话很少。那么这两种孩子呢，这就刚才我讲的言语发育，他慢慢就会发展不同的性格。这个两种孩子还有什么特点？第三个问题就社会性发展。社会性发展呢，这个孩子往往会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第一种孩子，他言语发展，他一定和人交流。比如说他第一天叫出爸爸，第一天叫出妈妈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奶奶全围过来了，来试验一把，叫叫叫叫。这孩子小嘴巴巴一叫出爸字来，爸马上抱起来亲啊。哎，一叫出奶奶，奶奶高兴的抱啊领啊塞块糖啊给个吃的，所以这孩子就知道哦，我能发出这声你们都高兴。所以呢，有些孩子他会怎么样，他就是跟着广告词他念出来，你一乐他会把它重复好几遍。那么还有一种带法呢，就刚我讲这孩子在幼儿园里头，幼儿园都什么特点呢？放在床上放在凳子上坐着，刚开始做手指头，后边扣脚趾头，再往那儿拿个什么小书拿个玩具那玩半天，没人跟他说话，对吧？所以这个孩子他和人交流是什么呢？他并不喜欢也不在乎你的表情。所以我就讲这个言语他的发育就和社会性，社会性就是愿不愿意和人亲近，愿不愿意和人交流，这个叫社会性，他和这个就有关系了。那么这两个孩子呢，再往后还和认知有关。大家都知道孩子上学之后你会发现，就那小巴巴的聪明伶俐的孩子往往学习都一般，相反不吭不哈的孩子，话少的孩子学习都很好。那如果就是说刨掉智力因素的话，其实第一类孩子学习不好不是智力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经常有时候开玩笑，有些家长就问我，都说我这孩子不傻，我也看着他不傻，挺机灵的一孩子，他怎么就学习不好呢？我有时候就开玩笑，我说你这孩子大了当领导的。当领导大家知道什么样的呢？他跟人打交道，所以当领导不要求业务多强，但是一定要知道每个人都什么脾气。这个我说这反正有，就是咱们年龄稍微长一点的，这个岁数大一点都一定对这话是认可的，就是真正的领导他业务太强了不行，因为业务强了他看谁也看不上，他做什么事都觉得你们做不如我做，所以呢搞业务的人最后往往自己特别累吧，还闹人缘不好。而相反就自己什么本事都没有的那个人，他当领导最好，为什么呢？他真的这个很谦虚，哎，他自己没什么能力，所以他就很谦虚。谦虚的他同时最关键什么呢？他观察人，他了解人，他对人很熟。所以这个跟人打交道和搞这个研究啊是两条路，我认为这里不存在谁高谁低，而是各走一道。那也就是说呢，有些人他就偏重于社会性发展，那偏重于社会性发展一定是言语发展好的。那么还有一类，刚才我讲的他社会性发展很弱，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生活当中他很少和人打交道，他的跟人的经验比较少，因此他有一什么特点呢？他注意力稳定，你玩那玩具他一上午都玩那玩意儿。那么这孩子从小在寂寞当中长大，所以他注意力非常稳定。这种稳定到他上课以后，等他上小学他坐在那里他是不看老师的脸，而前面那个孩子就盯着老师的脸，哎，老师今天换头型了，哎，老师今天好像不高兴，哎，老师眼睛看谁呢？哎，他还没发现呢，你看老师看他呢。这种孩子他上课什么呢？他的注意力不在老师的黑板上。而后一种孩子不吭不哈的就盯着黑板，他不看老师也不跟老师目光交流，他就看黑板。所以哪种孩子把那个问题听得最清楚呢？那肯定是后一种孩子。因此凡是注意力稳定好的孩子大多数都属于内向的。那我在这里选了一个谁的案子呢？就是选了一个那个大家都知道北京动物园曾经有一个泼熊的事件叫刘海洋。这个刘海洋呢，当时发生这个事儿以后，北京市民也非常气愤，清华大学的大学生哈，应该算高材生，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后来我记得当时对于他这行为怎么处置啊，他们还有人曾经打电话问我，我后来就是北京市局的，我给他们一个建议，我说我分析他的心理啊，我认为刘海洋不是说这个熊啊你们老百姓都喜欢的，我就给你们整治一下，不是这意思。他也不是说这熊过去伤过我，我非要惩罚他，不是。刘海洋脑子里想的什么问题呢？事实上他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人都说熊瞎子嗅觉好，我怎么才能证明这嗅觉好？ 这个厕所呢，烧厕所那个玩意儿一浇那么味儿，哎，这熊瞎子会不会他也觉得味儿？他觉得味儿，他应该跑吧？所以他就想做一实验。他到哪儿去做？你想北京哪儿找熊瞎子？那只有动物园才有。所以他第一次就拿了一瓶硫酸就去了动物园了。去动物园，他刚开始还知道躲点距离，留了一米左右的距离往下浇。结果这熊瞎子根本没理他。那熊瞎子每天从上边接的全是吃的，他就觉得人类都太友好了，所以他每天都在那儿做节目。结果刘海洋做了一会儿，看没反应。第二次他又去了，这次对着是往下浇。他想看这回他应该知道应该跑了吧？他的脑子就在做实验。所以呢，他并不是故意去伤害动物。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有说了，这高材生怎么能蠢到这种程度呢？这么呆呢？哎，你看看他成长经历，大家就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呆了。这个刘海洋呢，他是从小就是属于单亲，他这个出生后不久父母离婚，母亲呢当时非常要强，他这个不是出生56嘛，和爸爸就分居，然后到3岁办了离婚，20年来我们没要过一分钱，没有一句话往来。他妈妈是一个职业司机啊，他凌晨4点就要上班，夜班呢也是半夜才回来。孩子小的时候都有姥姥带，可是这姥姥呢这腰腿不灵便，不能带孩子出去，所以他从小就被他妈锁在家中呢。他说他唯一能看见就是外面窗户，然后妈妈说我怕出意外，还不让他靠近。他也很听话，说他从小就是一篮子积木和塑料拼板陪过他童年。然后呢到5岁的时候才看到房门外的世界。你看这孩子等于5岁之前就是被关在屋里养大的。然后呢这个他说比其他孩子早一年进入小学，他因为没有和外界接触过，上学后的他显得与众不同。他被同学欺负不还手，即使人家被人骂了听不出来是脏话。为什么？因为他跟人打交道太少，而且他就接触一个姥姥和妈，都是女性，都特别善良，所以就是饿他都不知道怎么该回应，他甚至不知道人家骂他。那么但他学习成绩特别优异，大家知道像这种孩子注意力高度集中。我们这有时候知道聋哑人他的那个视力为什么那么好，就是人他各走一条道。那么为什么管他？说因为我这个家特别特殊，所以我管得很严啊。他说这个因为工作忙吧，所以他说我呢没有时间看电视，这样的刘海洋也养成不爱看电视的习惯，我不做的他就不知道。他讲啊，我不去引导他就不去做，这对他教育21年的家庭教育信条。我说朝东他就朝东，我说苹果甜的他就不知道是酸的。小的时候睡觉我不让他叫我，他就是被尿憋哭了也不敢叫我。他懂事没跟我犟过一个嘴，没说过一个不字，除了用硫酸泼熊。他从小到大所有事都按照母亲意志完成。所以我们看这种背景下教育出来的孩子，大家就知道了他社会性是什么样的，言语是什么样的。那么我讲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其实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他后来他讲他上大学，他当时对生物感兴趣，但是他妈妈非要让他上清华，而清华没有生物系，所以他最后报了一个机电系。他为什么喜欢生物呢？我分析他心理啊，从小到大只能看到窗户是外面的，而窗户外边能看到活的大概就是鸟了，所以他就对动物感兴趣。也就是说这个孩子的心灵就干净到这种程度，所以他脑子非常简单，他不会有其他复杂的想法。所以我们讲书呆子，有时候读书读多了为什么会呆，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社会性发展有所影响。那么这个问题呢再导致下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后面的一些性格问题。我们知道性格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内向外向的问题。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日本的东京杀人的案件，很多人说是这社会影响，那电玩什么影响，电玩车的影响，其实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他想得到的是什么。他第一，他在作案之前在网络上就在发布消息，但是仍然没有人重视他，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取向？大家知道他想引起别人的重视。那么他既然有这个希望，有这个愿望，说明什么？说明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从来是一个不被人重视的人。而不被人重视的，他没有同性朋友，他自己讲朋友零啊，异性朋友零，他自己这有一个他网上讲的这个话。也就是说我后来分析他的心理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在生活当中相当寂寞，是因为什么？他没有朋友。那么人的心理发展他是有年龄段的，什么时候同性别发展，什么时候异性别发展。同性别发展一般是在青春期的初期，异性别发展青春期的中后期。他如果同性别就没朋友，他在发展异性别就更困难。所以当他没有朋友的时候，人有两个问题，第一他很孤独，第二他很没有安全感，然后第三呢他生活当中缺少很多乐趣，因此他会厌世。 这个生活当中人的这个人的刺激啊，有时候是有很多乐趣的。你比如跟人打交道，有些人的那种可爱，有时候我们知道有些朋友，他说要没朋友在一块聚聚，我就难受的要命。这个人本身也是，我说是快乐的一个来源，当然人也是一个不快乐的来源。但是这个人作为一个社会交往动物，这是非常重要，尤其到一定年龄的异性交往，这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知道，就是心理发展的问题是什么啊。有的时候，包括我们成年人的脾气，我都可以从早年给你告诉他的一些问题。你看有些人吧，人挺好，但是脾气特别坏。你稍微说话不对付吧，他就跟你急，他一急吧，他就火冒三丈，声音特别大，就是特别的那个，就我们叫激动。你干嘛那么激动？你干嘛那么暴躁？他过后吧，他也说，他说：“哎呀，我也控制不住自己，我当时是偏激。”那么，还有一种人，你跟他打交道，你会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大度、平和，就是你跟这人接触多少时候，他都是那么和蔼，他多少时候那么沉稳，他很少跟你急。那这两种人，我告诉你，前一种暴躁的人，他早年的抚养一定是亏欠的；后一种人早年的抚养一定是非常到位的。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了，人在一岁之内，他完全不能自主。他要难受的时候，我们知道人最难受的事儿其实不是饿和渴啊，睡觉啊，最难受的是不能翻身。我们成年人大家睡觉都会翻身，可是小孩在半岁之内他是不能翻身的啊，三翻六爬，三个月之内他是不能翻身的。那么他不能翻身的时候，大家知道那孩子有时候哭吧，包括喂饱了，这个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的孩子小时候，我喂老人告诉我说，你别老抱他，你抱成习惯了赶不老闹。现在我知道什么问题，其实孩子闹他实际上是要翻身，你一个姿势躺在那儿很难受的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孩子哭，我们要不懂的话，你就不去管他，或者你就是说有的就是我就讲缺乏那种到位的抚养，什么呢，只要饿不着就行了，也不管他。那么这孩子会在那哭啊，他有时候一哭给你哭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大家知道哭呢主要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内脏，就是情绪更多的和内脏相关，所以他内脏会出现什么状态呢，当哭时间长了，我们都会出现抽泣，就是呼吸都会抽泣，然后包括你的胸都会疼。那么这孩子也是这样，他哭时间长了，他的内脏都是紧张状态，因此当他成年，他稍有一点不快，他的内脏就会出现相应的反应，这时候他一定会出现激动。相反这孩子一哭呢，马上就有人过来了，给换个体位抱一抱，然后过一会儿就放下，这个孩子他就很快得到缓解了，所以他就不会那么急。那么到他成年之后也是这样，他有事刺激他不会很快就急起来，他很平和。那么这个两个人的性情就可以看出他们早年的抚养背景。所以我讲的这个情感发展，然后他决定言语，言语决定社会性，社会性会决定认知方式啊，包括后边的性格。那么再往下呢，就是观念和性格的发展，这两个问题也非常重要，这些呢都应该是在12岁之前来做的。那么观念呢，我这个简单的说呢，什么是观念，它是人的一种想法或者人的一种看法，但这种想法和看法呢经常会怎么样呢，就它是在人不意识当中就出现的一种反应。那么观呢，就是观的同时形成的念。为什么这么讲呢，观的同时形成的念，其实我们还有个信念，信念和观念的区别在哪儿呢，观呢就是看到了就形成了，信念呢是明白了坚持啊，坚持的一种看法。那么这个观念是怎么出现呢，在于父母的唠叨，父母的言谈举止，父母的坚持和信念。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举两个观念，比如说一个是脏，一个是羞。这个脏呢大家都知道这不是天生的，孩子刚出生他不知道脏，所以孩子有时候拉了大便你要没发现他会抹到身上去的，他不觉得这玩意儿脏，他会玩滑妞妞的，他抓在手里头甚至抹的是脸都是，他那时候还不知道大便脏。但是现在你让我们成年人手上按到便上，那我们这手一天都不敢拿馒头，对吧，也就是说这个怪恶心的。那这个恶心不恶心不是先天的，是后天的。大家都知道这尿谁能喝，可是我们知道有人就靠喝尿活下来，也就是地震的期间有些人就靠喝尿活下来，但是正常情况下谁喝得下那玩意儿去。所以呢你不能喝不是你生理上的不能喝，是心理上的不能喝。心理上不能喝是什么，是因为你后天形成了一种观念，觉得这东西很脏。那害羞也是这样，那个孩子有时候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不好意思，其实这玩意儿你父母都知道，我们也没教他说这个东西很羞，没教过他，他怎么就知道不穿衣服那么难受呢，因为他从他记事起他就看周围人都是穿衣服的，因此这个羞字儿他不需要教 啊，因为从小就穿衣服，所以你要不穿他觉得不正常，如果大家一开始都不穿他也就不觉得不正常了，所以这个羞也是后天形成。哎，那么我想讲的观念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些反应，比如说孩子掉水里头，大人唰跳下去救人，那记者问说您当时想什么，那人说我没想什么。可是你说他没想吗？他为什么会跳呢？他仍然是有意识的反应。这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观念。因为孩子成年人都要管，你不可能不管，所以他根本不用想他就会跳下去管。那么这就叫观念。那么观念呢，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它对人影响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跟一些犯罪人接触，我经常会问他这个话，就是你从小到大妈妈跟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你能不能给我说一句什么话，或者爸爸跟你说的最多的话。我问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看他有没有观念。哎，像有一个这个系列强奸杀人的一个犯罪人，他讲我爸对我可好呢，我爸对我可那什么呢啊。后来我说，那你爸跟你唠叨过什么话吗？想半天，我爸说了，儿啊，我就能管到你这一步了。什么呢？他当时九岁就强奸过他那个街坊的一个小女孩，就摸人家猥亵吧，被公安机关教育了。他父亲最后把这事儿给摆平了，摆平之后送他去参军，参军回来又给他找了工作。他爸最后跟他一句话就是说，我只能为你做到这些了，其他我做不了了。啊，这儿子说当时我就有这么个印象。所以你说他后来为什么系列案件，就是因为他父亲从来没给他灌输过什么观念，而且干了坏事呢还给他把这事儿摆平。嗯，所以这个观念啊，有时候就在父母的叨叨，但是有些也不一样，有些犯罪人也犯罪，他叨叨什么呢？哎，我爸爸说了，人活脸，树活皮，他死要了面子，活受罪，所以这犯罪人就是死要面子。他当他发现老婆不是处女的时候，他又不敢说，最后他到外面找处女去，他开始强奸杀人，这也是一种观念。所以讲这个观念这个东西呢，它往往是让人会出现一些生理上的反应，出现下意识的反应，同时也会决定人的差异。有时候我们看同样出租汽车司机，你把包落他车上了，有的司机会想方设法找到你，而有些司机就不，你不找他就眯了。那这两个人不在于什么后天教育，就在于早期的观念，也就是他爸妈如果跟从小就说咱做人咱要正，哎，不义之财不娶，他们家人都这么一贯为人，那么这个人他到了成年他绝对不会贪取任何不义之财。但如果他们家人什么都要什么都得，这孩子从小耳闻目睹，他到大了也一定不会坚持信念。所以这个观念呢，往往在于早期的父母的影响。所以有些父母有时候经常跟我讲，我那孩子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那样，我就问问他爸爸干什么的，他妈妈干什么，听完以后我说不会，只要孩子是你们自己带大的不会。那么也就是说呢，因为从父母的为人来看是很正派的，孩子不会太大的问题，所以我讲这就叫观念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性格。这个性格问题呢，我前面曾经谈到了，也非常重要。这个性格的问题，首先我讲一下什么是性格。前面我讲了一路啊，这个性格呢是后天形成的社会行为方式。行为方式有很多种，你比如说这人学习好坏，这叫智力行为；这人脾气好坏，这叫气质行为啊。这人做这事儿有没有道理，这叫观念和信念行为。但是呢，有些东西呢，它是什么呢？它叫社会行为。社会行为是指什么呢？一定和别人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我说这人很聪明，这跟别人没关系，这是他自己的智力水平。我说这人急脾气，哎，这个急吧，说话急，吃饭急，走道快，这叫急脾气，这也跟别人没关系，这是他自身的那个神经系统决定的。但如果我说这人很自私，大家知道自私什么意思？自私一个人情况下不存在自私，所以一定是在别人在的时候表现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一定是社会行为，社会行为就是性格。那么类似的，比如说冷漠、残忍、冷酷无情啊。那么相反的呢？比如说这人很热情，关心他人，哎，宽容、善良。大家知道，善良一个人不存在善良，善良一定是对别人。所以这类描述的全是性格。那么性格呢，就是一个人和别人有关的行为方式，就叫性格。这个性格当中既代表人的一些观念态度，也更重要的是他的一种行为表现。那么性格呢，它既然后天形成，这个刚才讲它是一个社会行为，所以它是后天的，没有先天的。如果我们说这个人有些心理现象哈，比如这个孩子懂事不懂事，会不会替人考虑，懂事不懂事完全在于父母怎么教育他。如果你教育的方式不当，这个孩子就不懂事，你教育的方式当，他就懂事。我们有一句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什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呢？因为家穷啊，他得要为家里分忧啊， 这个分忧的孩子一定成熟的早，相反家里什么事都不让他管，这种孩子一定容易自私啊，因为他只要管好自己就行，他不用管家里。相反管了自己还不够，还要管家里，比如说妈妈去世了，爸爸又有病，那么这个孩子还上小学，他下课第一件事就赶快回家，为什么？我不回家我爸连水都喝不上，所以他赶快往家跑，他想的是他爸爸。那么也就是说呢，他心里有他人，这种孩子一定懂事儿早。那么这个形成关键期呢，有哪一个时期呢？我这里分了四个时期，其实最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时期啊。刚才我前面已经提到了，那么我在这里用一个案件，就是四少年绑架杀人案，这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原来在石景山发生了一个四少年绑架案，这个北京晚报当时报过，什么呢？他们当时是这样出名的，他们在作案之前商量说，刑法上18岁之前没有死罪，我们都不到18岁，所以我们可以做大案。因此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呢？绑架杀人。大家知道绑架杀人这案子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在很多国外包括境外都是职业犯罪集团才能干。为什么？因为你绑的是一个人啊，你要想控制他又不让他认出你来，你要最好让他活着回去，因为你干这个也是这样，你要干第二起第三起，你要头一下就撕票，人知道后边你再绑不成了，所以要干起来很难的。但是我们很多青少年不懂，他们看了电影他们就敢干，干了以后呢十有八九都杀人。为什么？因为刚才我讲控制一个活人是很难的，你要控制的还让他不认出你来，不记住这个地方，你要没一定的操作能力，你根本干不了这事儿。所以有一次记者问我说，这少年为什么胆那么大绑架就杀人？我说因为他控制不了，他无法去控制这人，他只能杀，所以他们不叫绑架杀人，他们叫抢劫杀人。这四个孩子也这样，他们当商量好了以后想绑架杀人，先物色上了一个孩子，结果这孩子他爸呢开车接他去了，没绑成。四个孩子不死心，站在门口等，结果又出了一个，跟其中这四个孩子有一个孩子，他们父母都很好。这孩子其中一个孩子说什么呢？这孩子我认识，他爸妈是当干部的，他们家肯定也有钱。他说那就是他吧，叫过来，骗到一工地就给杀了。杀完以后呢，当时法庭判两个17岁，一个16岁，一个15岁，两个17都判的无期，15岁判了15年，然后呢，16岁的判15年，15岁的判了3年。结果这四个孩子从法庭走出去以后，在法庭之外相视而笑，什么呢？果然没一个死罪，因为他们都不到18岁。结果呢，北京电视台拍下来以后，当天晚上就报了这个消息，什么呢？四少年躲过死刑，竟相视而笑。那么报完以后呢，当时央视呢就特别重视，他们想搞一个专题，就是青少年犯罪问题。后来他们找我，我就去见了这四个孩子。见了四个孩子，记者也问，我也问，我问的问题和记者问的不一样。记者问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他说我宰了他，我当时也没想宰了他。他自己原话讲，当时没想宰了他。那记者说宰了，你宰过活物吗？然后就说这孩子当时他问的是这个。我问什么呢？小的时候都跟谁一块生活，谁带大的，然后上学学什么，学的快乐不快乐，然后什么时候开始不上学。最后问完以后，我知道我这四个孩子有三个都是辍学。主犯一号人物是6年级辍学，小学6年级，初二初三各辍了一个，各辍了两个，然后就那个现在15岁的那个还在上初三。那么四个孩子当中有三个辍学。等我进入演播室的时候，他们请了主审的法官，请了主审的检察官。这个法官当时主持人问法官说，你审的时候什么感受？这法官说他满不在乎，说到杀人的时候跟说别人的事儿一样，真的不在乎啊，很轻松啊。然后呢，检察官说为了起诉啊，这四个案子我们这个四个人我们每家都走了，他们没有单亲家庭，没有离异的，父母双全，没有一个父亲或者母亲犯罪的，也就是说家里都是正常的，然后都是石景山的那个工人，家里经济状况都可以啊，因为就一两个孩子嘛，有的这什么，他说看不出任何家里的问题来。他说当时我们把这被害的孩子照片给他们父母看，他们都流下眼泪。后来检察官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把孩子教育成这个样子？那父亲当时说一句什么呢？父亲说，您不知道啊，这孩子我也打过，我也骂过，我也说过他，可是管不了，他不听啊。还有一个父亲说，我为了他，我都把他不上学，我给他送到少林寺武校学了一年，他回来还参与了这个案子。那么到这一步了，检察官说到这个也说到，就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然后呢，主持人问我说，李老师您认为什么问题？我后来就讲，我说这几个孩子你看一共性特点，他们之所以作案都是因为游荡于社会。我问他们你们干嘛，他们玩儿， 玩什么，什么好玩玩什么，大家知道什么好玩都需要花钱，你无论玩网络还是玩台球还是玩什么都需要钱。他这个老跟家里要也不是个事儿，到了十六七岁他就想自己搞钱，可是他不好好上学，他也没正式工作，他也没有本领，他怎么搞钱？因此他们一定会商量以非法的手段来弄钱。那么那个弄到钱的方式就是这种作案了。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他为什么不上学？那么我跟他们做访谈的时候，我给他们做了一些题目，一看智力上没问题，反应非常快，智力很聪明，就刚我讲的有些孩子他一点也不笨，尤其那主犯那说的话来回答利索极了。
为什么有的孩子随便学学就能考高分，而有的孩子每天埋头苦读成绩却总是上不去？最核心的原因是没有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如果您还在为您的孩子学习成绩差而担忧，可以微信搜索126-410-1673 126-410-1673，添加助教老师为好友，帮助孩子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找回学习的兴趣。